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呢就想同大家关注下香港、中国以至世界嘅一啲新闻。首先系关注下香港嘅新闻，两终审法院海外法官喺3月30号星期三宣布辞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勋爵 Robert Reed 及副院长何之仪勋爵Patrick Holt 在3月30日宣布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即时生效。韦彦德表示，英国最高法院法官不能够再出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因为相关做法难免被视作为是唯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自从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呢，这个职位就变得很尴尬了。韦彦德透过英国最高法院发表声明，称自己是一直密切注视和评估香港的情况，并与英国政府商讨。英国最高法院法官自1997年起就一路出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以履行英国政府对香港的责任。这个做法是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亦认为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不过自从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生效之后呢，这个职位就变得越来越微妙了。话微妙就好听了，其实是越来越尴尬。韦彦德透过英国最高法院发表声明，韦彦德说呢，他个人认为香港法院对法治的承诺呢会继续得到国际的尊重。不过他和英国政府都很同意，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不能够再出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因为相关的做法难免被视作为是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权所背书，而这些价值是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深深坚持的。终审法院发出的声明就透露，韦彦德和何之仪分别在2021年下半年最后一次参与审理终审法院案件。终审法院并没有安排他们在2022年参与审理案件。事实上，今次并非首次有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因为港区国安法而不再出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职务。英国最高法院前院长何希仪女男爵早于2021年就因为对港区国安法有所疑虑，宣布不再续任的。韦彦德就说不能够本住良心服务就将会辞任。根据香港终审法院网站，韦彦德在2017年成为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他分别在1983年和1991年取得苏格兰大律师和英格兰大律师的资格。他在2020年出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翻查资料显示，韦彦德曾经参与过 DR 美容误杀案和梁国雄抢文件案的审讯。另外，何之仪在2021年成为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他在1983年取得苏格兰大律师资格，2013年获委任为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并于2020年接替韦彦德出任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是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成员。他亦都是中国华东政法大学的荣誉教授。去年3月17日韦彦德出席英国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如果香港司法独立被削弱， 預料會有違反法治或者不能夠本住良心服務的情況出現時，他將不會繼續出任海外法官，亦不會提名其他法官到香港。何之義在聽證會上表示認同韋彥德的看法，承認在維護英國法院名譽地位同埋協助香港人維護司法獨立，兩者之間是存在著衝突的。英國支持繼續委派法官，這種做法恐怕會合理化了打壓。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國會提到，韋彥德和何之義認為受到港區國安法限制，無法以希望的方式繼續工作。他表示感謝和理解兩個人的決定，執政保守黨多名國會議員亦都表示支持，認為英國法官不應該協助授權一個在沒有正當程序下關押香港人的法律制度。兩名法官的做法是不讓極權國家為他們的行為找藉口。英國外相卓惠斯 Liz Truss 表示歡迎和全力支持兩個人的辭任決定。英國在多年以來支持香港的司法系統，但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中共持續利用法律侵蝕香港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這些權利都寫了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當中。但是現時中共卻限制香港人的言論自由，消滅反對的聲音，將異見者定罪，港區國安法已經產生了很廣泛的寒蟬效應，並到了一個臨界點。英國政府支持繼續委派法官越來越站不住腳了，恐怕會合理化了打壓，英國法官不能夠繼續參與香港終審法院的事務。副首相兼司法大臣藍濤文認為香港已經遠離了自由，在港區國安法之下，自由表達和真誠批評國家都成為了罪行，所以很遺憾地同意了委派法官的安排是不再適合。他亦都感謝英國法官在1997後的25年以來一直捍衛著香港的法治。其實是英國國會推動法官退出香港，英國國會和非政府組織近期一直在推動英國法官退出香港法院審理的工作，避免英國法官成為中共壓迫市民的幫兇。英國政府的表態廣泛獲得議員和各倡議團體的支持。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保守黨中國研究小組China Research Group 共同主席董勤達 Tom Hunkert 表示，中共壓迫控制香港，侵蝕其自由，法律不僅喪失了抵抗暴政的功能，還成為了被暴政利用的工具。香港的司法系統未經正當的程序就將港人監禁，英國法官不應該賦予其正當性。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與網絡遍及英美歐的香港草根組織光復團隊發表共同聲明，經英國議員與倡議團體長時間游說，卓惠斯終於宣布英國法官已經不適合參與香港法院的審理。終審法院還有10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在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終審法院取代了英國倫敦枢密院的司法委員會，成為本港最高的上訴法院。終審法院可以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訊，多名來自英國、澳洲和新西蘭的法官成為終審法院的法官，最終上訴案件由5名法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3名常任法官加上1名非常任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審理。海外非常任法官以輪流方式每月來到香港一個月。按照當年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林和時任英國上議院大法官協議作出的安排，英國最高法院2名現職法官一直出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韋彥德和何之義 辭任之後，現時終審法院仲有四位本地非常任法官同埋十位其他普通法官，適用地區嘅非常任法官。十位海外非常任法官之中，六位嚟自英國，三位嚟自澳洲，一位嚟自加拿大，包括前澳洲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紀立信、前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廖柏嘉、前英國最高法院法官華學佳、英國最高法院額外法官赫廉斯、前英國最高法院法官范里森、前澳洲高等法院大法官金慕賢、前澳洲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范禮全、前加拿大首席大法官麥嘉林、前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岑耀信，以及來自英國的何富明。英國最高法院發言人說，六名英國法官將自行決定去留。在1998年成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何富明，透過發言人表示留意到韋彥德和何之義宣布辭職，在決定去留的時候將會考慮兩人的做法。就兩名終審法院英籍法官辭任一事，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回應呢，是指對兩人的辭任感到遺憾和失望。他說事件明顯有政治動機，還指責英國行政機關和政客想凌駕香港司法機關。雲雲，咁呢件事呢，無論橫睇、掂睇、上睇、下睇、左睇、右睇，始終係一件政治事件。明眼人一睇就知道係英國政府大大力咁刮向咗香港政府同埋中共政權嘅一大耳光。我哋先休息一陣。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第二节节目时间。呢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大翻译运动，同埋讲下到底系乜嘢一回事，我哋系点睇嘅咧呢件事。大翻译运动啊 ，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发起嘅一场网络群体运动。目的是將中文網絡上的輿論翻譯成為外文，講俾全世界的人聽中共的真正立場。眾所周知，中共長期操控防火牆內的淤青，引導民眾跟隨他一起仇恨一些國家或者他們的共同普世價值。面對世界的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滔滔民意呢，北京除了極力掩蓋他支持侵略者的策略，同時亦都是煽動一些愛黨的小粉紅挺俄貶烏，海外網站品衝網報導支援烏克蘭的大翻譯運動，向不懂得中文的西方民眾揭露了中共的騙術，遭到了中共網軍黑客瘋狂地攻擊和打壓。在近期呢，海外討論區 Reddit上高巨規模的中文板塊沖靚 TV 發起了大翻譯運動 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震驚了西方世界。大翻譯運動是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發起的一場網絡群體運動，目的是將中文網站上高的輿論內容翻譯成外文，話俾全世界聽中共的真正立場。大翻譯運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選取了中國的微博、B 站、Bilibili、支付、抖音等中文網站上高涉及挺俄打烏的言論、圖片、影片，將它們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等多種語言，發到海外品衝等網站討論區， 目的是俾全世界知道中共朝野的政治态度，不要俾他的大外孙欺骗。结果品聪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品聪支持大翻译运动遭打压之后发声。品聪管理员陆先生日前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品聪并不是大翻译运动的发起者，中共要瞄准的对象首先是 Twitter 和 Reddit。此外，品聪亦都早已成为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即使不是因为大翻译运动，亦都会被持续攻击。品聪一直以来都是处于中共的威胁和骚扰之中。网站管理员陈先生此前曾经话俾希望之声听，中共对品聪坛的网络攻击十分频繁，品聪每日都被来自成千上万的恶意 IP 攻击。在聪令 TV 被恶意关停之后，品聪遭到比正常流量高出上百倍的攻击。品聪是由一群华人创立的中文论坛网站，讨论内容是以政治和时事等敏感内容为主题的网站，用户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网站服务器架设在美国，因此品聪被中共的防火墙封锁，中国用户需要翻墙访问。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品聪在首页开设了大翻译运动专区，并发布了运动区规则，鼓励用户在保证个人安全的情况之下，将截图散播给外国的观众。中国最大的问答社区网站知乎曾经一度被中共网信办下架，因此很多网络难民翻墙涌进了品聪，发起了批判。正因为这样，品聪由此被称为墙外的知乎。品聪大部分用户政治取向是保守的自由派，用户之间经常分享突破网络审查心得，网站服务器不记录用户的 IP 地址，保证用户私隐，用户注册时不需要邮箱或者手机等资讯。这次遭到中共墙壁打压的并涉嫌扣押了大陆的技术人员之后呢，品聪并没有屈服，对中共水军在论坛度搅局的低劣伎俩，品聪管理员陆先生对希望之声表示，所有涉及政治的中文社群都不可能将中共水军清零，靠人力或者技术进行彻底的清除的做法并不实际。他还说，以一个非牟利的网站来讲呢，较为实际的做法是降低与削弱水军的危害性，制定足够严谨的规则，提高注册和发言的门槛，避免索取用户的个人资料的钓鱼行为，并将这些对策彻底执行。品聪的一位身在中国的网络维修人员失联已经超过四个月了，品聪管理员推测这个维修人员很可能已经被中共拘捕。据管理员陈先生分析，网站曾经使用他人捐助的礼品卡向服务器供应商付费，捐助者之中大不乏中共的间谍，因此可以得知服务器供应商，中共就可以通过供应商监测网站服务器。若果网站维护人员在某次访问服务器时未能做好保护的措施，就会将自己的 IP 地址泄露。中国问题专家夏凡一说给希望之声记者听，即使中共全面封禁，全世界亦都知道中共和小粉红以及战狼们真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他越封禁，中共的塔西陀陷阱效应亦都会影响更多的人。塔西陀陷阱是一个政治学理论，它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指当政府部门或者某一组织失去了公信力时，无论他说的是真话定假话，做好事定做坏事， 都会被认为是在这里讲大话做坏事。大翻译运动让中共在全世界面前裸奔，中共因此怒火。与美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表示，中共对内和对外宣传从来都是两套说话的语言系统，对外更多的是伪装和欺骗，对内就是煽动洗脑，这些就是中共的本色，是中共真正的想法。大翻译运动将中共对内宣传操控五毛小粉红的煽动内容翻译到了海外，等于是将内宣变成了外宣，这个就等于将中共背地里难以见光的真实意图暴露在全世界眼前。当然这样是令中共恼火的，这样做是无异于将中共赤裸于外国人面前。大翻译运动揭穿了中共操控的所谓民意的真相，它其实是假民意，实质上就是中共的官意。唐靖远还认为，中共煽动操控国内舆论支持普京侵略，是因为这些符合中共的利益，但是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共需要借用舆论来到混淆是非，为自己的立场制造合法性。中共面临的难题是，既要实质性支持俄罗斯侵略者，但是又违反了自己一向挂在嘴上的伟光正说辞，比如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等等。所以中共需要在官方层面伪装一种中立的态度。大翻译将中共的真正立场通过所谓的民意传达给了全世界，让所有国家都看明白了中共的真正立场，这个对中共的外交来讲是一个打击。评论员夏一凡亦都表示，大翻译运动使中共恼羞成怒，受到他们的干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言论控制得极为严密的国家，能够获准公开的信息基本都是代表了中共或者中共默许的立场。他分析说，一直以来中共亦都是确信自己可以把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上，但是大翻译运动就将中共的遮丑布扯开了，将中共阳奉阴违、低俗恶劣、毫无信用和毫无担当的卑鄙嘴脸暴露在全世界的人面前。外界亦都可以通过党媒专门在这里诋毁和抹黑大翻译运动的做法，就可以知道中共的真正恐惧了。中共官方媒体环球网在3月20日转发了旗下微信公众号《保一刀》的一篇长文，将大翻译运动称为对中国进行恶意抹黑的行动，并称该运动从俄乌冲突延伸到中日、中韩之间的争议性话题，以煽动这些国家民间的对华负面情绪混混。我们的结论呢可以归纳成这样，大翻译运动被世界知道了中共真正的立场，而红色的资本并非纯粹的商业运作，同时亦都是洗脑和跨国镇压的工具。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第三节嘅社会舆论节目时间。呢节想同大家放眼远啲嘅地方，整个欧洲探讨一下乌克兰战争带嚟嘅欧洲巨变。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直到今日，世界各国媒体主要咧就系将眼光放喺战事上高，但系就喺呢短短几个礼拜里边，呢个战争过程当中， 欧洲正面临着一个极大的转变，欧洲国家不其然走了去一种本来应该预见到的不利局面，但是欧洲国家全都措手不及。西欧国家二战之后长达70年的宁静岁月呢，不是仅仅政治上破产了，而且经济上亦都深陷困境。欧洲不再是昔日那个富裕幸福的大陆，他们的痛苦自战争开始一直到今天。首先，乌克兰战争让欧盟感受到三个失落。第一，没有战争的岁月正好被打破了，欧盟必须重新面对再度出现的敌人俄国。第二，德国和法国抱团称大王的美梦破产了。欧盟发现单单是乌克兰难民危机就足以撼动西欧国家的稳定、富裕和和谐。第三，盲目追求绿色能源的幻想正在破灭。如果继续坚持绿色能源，严重的通货膨胀会摧毁欧洲的经济。为什么这么说呢？欧盟国家的三大失落本来是应该看到的，因为这些失落是根基脆弱。十分可笑的是西欧国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战略的产物，而这三大失落恰恰就对应着西方左派的三大乌托邦幻想，其谬误和虚妄是一目了然的。所谓三个幻想，其中第一个幻想就是欧洲可以永无战争，国防只不过是虚应故事，钱一定要花在提高福利之上。第二个幻想是欧洲统一指日可待，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大欧洲，与美国、中国和平竞争。第三个幻想是用绿色能源做旗帜，可以高举大旗号令全球，指挥各国按照欧洲制定的全球气候政策。这三大乌托邦幻想是西方左派价值体系所产生的支配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活动的战略方针。在这个野心的背后，还有一种德国和法国对自命为政治正确的左派价值的价值观、制度自信和信念自信，以致他们永远占据着西方社会大众价值观的所谓进步的高地。自从二次大战之后，西欧和中欧从未遇到过战争。在以前的美苏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双方都没有发生过热战。苏联解体之后，美苏的冷战结束，全球都认为岁月静好的经济发展年代从此就成为定局。经济全球化就是这样在这个国际政治背景之下逐步完成了全球的布局。但是呢，西欧国家和平主义的盛行丧失了对红色霸权重新威胁世界的警惕，而德国和法国又滋生了通过欧盟掌握整个欧洲造就全球最大的统一经济体这个野心，构成了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同时，美国和欧洲很多精英都错误地判断了中共经济的繁荣合力增强之后霸权主义复活的可能性，亦都错误地判断了俄国民主化转向失败的必然性和霸权主义复活的危险性。结果呢，就亲手养大了两头红色老虎。现在这个红色老虎开始威胁世界的和平和地区安全了。不仅如此，这两头红色老虎还互相勾彼此保护，希望自己不会孤独战斗。另外呢，西欧用新的冷战应对热战。乌克兰战争的根源呢，是德国法国的统一欧洲梦啊，支配下的欧盟东扩。由于欧盟东扩，欧盟的边界已经贴近俄国，只剩下乌克兰的少数国家在欧盟和俄国之间，形成了俄罗斯和欧盟之间最后的中间地带。由于欧盟成员和北约重叠， 这些靠近俄国的欧盟新成员国必然会向北约求助，希望得到国防的安全保护，是北约的欧洲国家并没有足够的军力提供保护，只能指望美国，而美国则在这些欧盟的新成员国派驻少量象征式的兵力。于是普京就用美军在欧盟新成员国的少量驻军来到做藉口，将上个世纪在亚洲东西方阵营之间中间地带发生的战争，好像韩战和越战一样，在乌克兰演了。普京发动的战争试图夺取最后的中间地带，减轻欧盟东扩的威胁，甚至希望北约不要保护这些有欧盟新成员国的国防安全。这个是他发动乌克兰战争初期就提出的最高目标。今后欧盟多数国家不得不重新武装自己和俄罗斯展开新的冷战，至欧盟希望通过恢复欧洲新的冷战来避免类似乌克兰战争这一样热战再度发生在东欧和中欧地区。因此欧盟部长理事会在3月21日正式批准了战略指南针文件，为欧盟提供了在2030年前加强欧盟防御政策。在经济上，虽然乌克兰战争还未结束，不管结局如何，欧洲国家已经面临三大难题。第一就是军费开支，大家都会提高那个预算。第二就是能源高价和乌克兰的难民潮。长期以来，欧洲国家的财政预算习惯了将军费压低到 1% 上下。欧洲国家的财政预算本来就没有多少空间来到增加军费的了，钱都投入了社会福利里面的了，现在要突然增加军费又不敢削减社会福利，那欧盟是不是要借钱呢？据路透社3月22日的报道，欧盟正在酝酿发行欧元区各国政府永久性联合债券，至少一年之内需要借1500到2000亿欧元，以后每年仲要继续借下去，借钱是要还的，这个就会给欧盟各国的财政带来很大的负担。在乌克兰战争之前，欧洲大多数国家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是很深的，除了英国和西班牙不在俄罗斯的主要客户名单之上，其他欧洲各个国家都依赖俄国天然气。总体而言，欧盟国家的四成天然气依靠俄罗斯，其中法国有1/4的天然气要依赖俄罗斯。意大利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比率是 46%， 德国约有一半的天然气是来自俄罗斯，匈牙利就有80%天然气是来自俄罗斯。欧盟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以后，普京实施了反制措施，规定俄罗斯向欧洲供应的天然气改为以卢布结算。这种反制将欧盟成员中依赖俄国天然气的国家逼入了绝境，如果设法到外汇市场买卢布来到继续进口天然气，就直接违背了欧盟金融制裁俄罗斯的决定。如果决定执行欧洲的金融制裁决定，就得耗尽天然气的库存，到今年的冬天就会能源严重短缺，到时电费贵到飞起。最后由乌克兰难民引起的救济安置支出势将会削弱，接收他们那些欧洲国家社会福利的支出。接下来欧盟内部就因为哪个分担多少难民，哪个分担多少开支，会吵得不可开交。欧盟的团结会被自己这些社会问题严重地扯得粉碎。在宏观一些的角度来看，乌克兰战争已经开打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危机出现了。到底欧盟和世界将会如何处理各国自身的利益和政治问题，这个就是考验着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智慧了。有危就有机，人类的未来 在这个时间就进入了一个拐点了。今日节目时间又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拜拜。